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所以我今天特别是讲到的成长中的痛苦啊，那讲到这个所谓这个 growing pain， 英文叫的 growing pain， 那就是如果有小孩子的啊，有从小孩子的大概可有的会不一定每个会有啊。那小孩在三岁左右到还有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有所谓的叫做 growing pain。The growing pain 那我自己也特别查了一下医学的字典，好像也没有能讲到这个说到底是为什么啊。但是有的孩子会在半夜会痛醒啊，会甚至于放学以后会痛会哭。那总而言之，这 growing pain 啊 ，growing pain 是显然在我们的实体上面，在我们的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各方面都会有遇到的成长中的痛苦。那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那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的啊？那 no pain no gain 中文把它翻译叫一分耕耘一分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痛苦就是耕耘的一部分，一部分没有痛苦怎么会有收获呢？所以痛苦跟收获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我用以色列民族的成长的经历来反思教会的成长。那2000年来啊，基督教会的成长有兴旺也有衰微，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前期？所以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的成长啊。那以色列人的成长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是非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从以色列人出来，基督从以色列人出来。神的救恩的开始，整个的救恩的开始就在创世纪里。整个的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书，其实都是，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经是一本启示的文学。它是慢慢的从种子慢慢长大开花结果，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救恩在创世纪里面就开始，最早的救恩是创世纪的第13章15节。当夏娃看了那个果子好吃，吃了以后分给她的丈夫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上帝就这样说，这个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纪开始的救恩，或者叫做开始的救恩，那是什么呢？那希腊文有一句话，希腊文一句话叫做 Proto-Evangelium。 Proto 的意思就是 first 或者预先， Evangelium 就是 gossip，就是啊，这个好消息啊，好消息叫福音，或者叫做手卷的福音。那手卷福音是什么？就是这个黄的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前面就讲到了你和女人啊，这个女人呢是单数的字，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他们要为仇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你的后裔，这个后裔翻英文它叫做 offspring 的这个字，这个多数跟单数是一样的字，所以在这边看不出，以为这个女人的后裔应该是很多很多，其实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是一个，等等我们来看，等等也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这是启示文学的第一部，只讲女人的后裔，一直到了以赛亚书的7章14节才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也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 不能够理解。但是这一句话却到了新约的时候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也就也说了一句，这就要应验，应验什么东西？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因为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来，那就讲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怀孕生子。那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也这么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为女子所生，记住，所以叫女人的后裔。那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的头，这个你的头是指到这个，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像是魔鬼，像闪电一样的堕落，一直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十二章的九节，大龙又是那古蛇，又名叫的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但终于到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的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里，硫磺的火里。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确实死啊，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他没有死而不复活，所以这边讲到他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个事情，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事情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候的成就，这一句话是所谓的是这个福音的第一部第一个福音，第一个开始的福音，第一个开始的福音。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成长啊，因为我们将来讲以色列的成长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成长，因为我们特别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啊，成长的痛苦，我们成长的痛苦，我们特别是从以色列民族成长中的痛苦来反思我们教会的成长，教会的成长。以色列的这个成长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的成长。上帝在救恩的历史里头，他拣选了一个人，拣选了一个人，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那第十一章的末了，上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莱，跟他的这个外甥哈、啊，带了一家里的人。奴仆啊，还有他的牲畜，从这个加勒地的乌尔出来了以后，上帝把他带出来，这是亚伯拉罕，上帝拣选了他。他拣选了他的时候，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第三节里面特别讲到，说我拣选你是为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特别大家记住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为什么我说特别特别重要要讲这句话？这句话同样，这句话连续的在亚伯拉罕身上，上帝跟他讲了三次，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第一次讲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到第十八章的十八节，然后到二十二章的十八节，连续讲了三次对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他年纪老迈，没有孩子，虽然他的妾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但是上帝说不算，你生的才算。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所应许的，我应许你给一个孩子。但是他已经到老迈，到了一百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他，上帝对以撒也同样讲这句话，在创世纪的二十六章第四节也讲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都要因你得福。以撒娶了利百加以后，利百加也不能生孩子，后来他跟上帝祈求，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孩有有怀了孕，但怀孕的时候是双胞胎，是雅各跟以扫在肚子里。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上帝他喜欢小的，不喜欢大，他喜欢以撒，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所以当他们生出来以后，雅各，上帝在对雅各同样的也讲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在28章第14节。所以这句话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都讲了同样一句话，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二次的讲道，对那个摊子的讲道，叫他起来的时候，对他讲道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句话在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这个生应许生了一个孩子叫以撒，神拣选了雅各啊，在这个以撒的这个太太的这个利百加的这个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就拣选了雅各。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上帝都对他们讲同样的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他们真正重要的整个救恩的一个宏观。那我们往下看，亚伯拉罕到了，他是一个一家来到了这个迦南地。那到了雅各的时候，生了十二个孩子，但是迦南地饥荒，他就带了全家去了埃及，总共有70个人，从一个家就变成了一个家族，70个人的家族。他们到了埃及以后也住下来，一住就住了430年。这个430年变成了以色列的民族。什么意思叫做民族？在创世纪的第17章的时候，上帝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给你立约，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隔离。所以你家里的人，你家里的佣人，通通要用隔，都有隔离。所以这隔离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12个孩子，然后这70个人到了埃及，在430年里头，上百万的这些人，这是隔离的民族。所以他们的这些人跟隔壁的埃及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是一个民族，成了一个以色列的民族。而且雅各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他们住了430年以后，上帝兴起了摩西，摩西就带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在旷野中间的40年变成了神国的子民。我们再回头再说一下这个历史。上帝的救恩在创世纪的第3章15节就讲，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这个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这个是福音，开始的福音。然后上帝在人类中拣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生出以撒，生出雅各，雅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到了埃及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是只有这个民族行隔离的，跟其他人不一样一个民族。430年以后他们成了百万的人，这个民族他们进入旷野去。在旷野40年以后他们进入迦南。在这里特别要提的一样事情，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再三的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身上，上帝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神救恩的一个宏观。这个宏观是借着一个人，借着一个家，借着一个民族，最后借着一个国家来实现上帝的。地上的万族，所有的人，不管是国家人民，都要因你们得福。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成为他的国民，我们来看怎么成为国民啊。国民啊，右边这个图哈，这个图是摩西拿的这个石板，上面就是十诫哈。那这个是一个铜雕塑成的哈，这个放在哪里呢？放在美国的国会的图书馆里头。这个就是摩西拿了他的石板下来。OK， 有一样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上百万的人，后面有追兵，埃及的追兵，前面是红海，那摩西伸出他手上的杖来，那个红海分开了以后，被大风吹，东风吹了以后，地干了以后，他们走干地而过， 水如垒在两面，但是他们过全部过去了以后，后面的这个追兵就埃及人过来，那埃及人的兵进到了这个河里的时候，那河水那个海水就重新把它盖起来，他们全部淹死，他们就到了这个旷野，他们到了过了红海，到了旷野以后的第三个月，他们就到了西乃山。那摩西领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在西乃山的地方就判布了律法。律法判布完了以后，就在律法后面就讲到了他们要做一个会幕。过红海、判布律法、会幕，这三个事情是不能够混合的，是一项一项一项来完成。过红海是一个救赎，一个救赎。在哥林多前书10章1到2节里面这样说，保罗这样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受洗归了摩西。他们这是救赎 ，redemption， 这是救赎。三个以后，摩西判布了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律法是一个国家才需要有法律，没有国家不需要法律。这个律法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一个宪法。这是这个国家的宪法。现在上帝要成立一个国家，判布了律法。这个律法是干什么？告诉一样事情 ，righteousness， 义。保罗在罗马书10章5节讲：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作。是告诉他们，这个律法你要行得出来，你要行，告诉他们这是律法。会幕是干什么的？会幕是为了敬拜而用，敬拜而用。所以说他们就开始，亚伦是第一位，他是立位，亚伦跟摩西都是立位族人，亚伦是第一位的祭司，大祭司。从他们开始，立位人就变成了服侍上帝的人，他们在会幕里头开始敬拜。救赎 righteousness 义跟敬拜 worshiping， 这三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他们在会幕里头开始敬拜，由立位人，由祭司带领他们敬拜，来献祭，来赎罪，来教他们律法。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成为神的神国？他们有律法，而且有人来教导，有人来教导。以色列人成为神国民的意味在哪里？意味在哪里？在出埃及的第19章，他们进了这个旷野的第三个月，他们是摩西在判布律法之前，上帝跟耶和华跟摩西讲，他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的，你们都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三次讲到子民，他的子民，这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子民，这个什么时候子民呢？是一个国度，一个国，是一个国民，这名国民。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很有意思。第一个那个弱子，上帝拣选了雅各，他没有拣选以扫，他拣选了雅各。雅各后来起名叫做以色列，他拣选了以色列人。那这些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从万民中间拣选的，属他的子民。这些人如果遵守他的约，什么叫做约？这个约就是那个法版，就是那个十诫，就是那个 covenant， 就是那个十诫。你们如果遵行我给你们的十诫，给你们的律例，给你们的典章，你们若，这个若是一个条件子句，一个条件子句。你们若是这个样做的话，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属我的，完全属于我的，我的 possession， 属于我的，属于上帝的。而且他们是要祭司的国度。什么叫祭司？我刚才讲过，从亚伦开始的祭司是分别出来为圣的，分别出来。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来讲， 以色列国家的祭司是利未人，利未人，利未人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献祭，来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认罪。这个是利，这是利未人做的事情，以色列的一个国而讲。现在从以色列的整个的国来讲，这个整个的国，上帝的救恩的眼镜是什么？要以色列的整个的救恩这个国度来拯救世人。你们的整个的国家将来要变成了祭司的国度，整个的以色列人对整个的全世界来讲，万民来讲，你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你们要完全变祭司，就像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从这个以色列人在全世界人中间，他们是祭司的国度，而且是分别为圣的，是圣洁的国民。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上帝的救恩的宏观是让万民都因亚伯拉罕得福。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以色列人的宏观来讲，是他们要做属神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叫圣洁的国民，让他们能够将上帝介绍给世界各国，提到世界各国。这个是上帝真正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心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历史，当以色列人啊一进了这个旷野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埋怨啊，埋怨。你晓得埋怨几次吗？我看了一下这个埋怨的字，总共埋怨了七次。他们为水也埋怨，这个水苦他也埋怨，没有肉吃也埋怨，各种的埋怨，埋怨了七次。上帝非常的愤怒，埋怨，他们埋怨。甚至于他们还探这个，他们探子回到了这个迦南地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报告消息的时候，他们还是埋怨，都是埋怨，一直埋怨。那甚至于当这个摩西到了山上去了以后，他们在山下还做一个金牛犊，做个金牛犊。为什么做一个金牛犊很有意思的？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所拜的是太阳神，是金牛犊，在那个金牛犊牛的那个角上面有个太阳，他们是拜仰太阳神，所以他们又想到了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埃及人所拜的神，他们做一个金牛犊，所以惹上帝非常的非常的生气。他们这样的痛苦到底是为什么？你说他们没有信心吗？不应该没有信心吗？他们这一代的人亲眼的经过红海，看到红了，后面有埃及人的追兵，红海能够分开两个地方，他们从海底的干地而走过去，他们应该有信心。你说他们环境不适应吗？也可能，都可能。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他们全局的宏观，全局的宏观。上帝要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万民的祝福，从万民的祝福，使万民成为他们的祝福。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要做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宏观。这个我们特别的在这边思想。我为什么要用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子民，但是他们为什么会有到今天落到这个情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宏观，失去了他们的宏观。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我们的教会，在北美或者在欧洲，很多的教会都是开始的是从查经班开始。查经班开始的时候啊，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约束，你来我来都可以，都可以。来的目的就是查经，多一点有祷告啊，再多一点可能礼拜天有点主日，但是很松散，是很松散。但是慢慢从这个松散中间开始想迈入教会的时候，就开始有所谓的纪律，有会有纪律，有我们自己的摆落，有我们自己的摆落，开始有一点方向，有一点纪律，有点组织。就开始了有所谓的痛苦，这种痛苦 是有目标的。就像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她怀孕要生产的时候的痛苦，痛苦的不得了。她痛苦的时候，她会骂她的先生；痛苦的时候，她会咒诅她的先生。但是她生了孩子以后，非常的喜，她接二连三的有了一个，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虽然是有痛苦，但是心存喜乐，心存喜乐。那回来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成为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我们看这一段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回想我们的信主，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加拉太书三章27节啊，这么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信的关系，我们因信就称义。所以罗马书的3章21节到22节这样说，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信我们就有义，这跟犹太人也是义，但是他们要行得出来，但他们行不出来。我们都查过加拉太书，他们行，但这个义是我们信他我们行出来。当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就晓得他是这位造物的主，这位就拯救我的主，所以我们自然的，我们有一种敬拜的心，敬拜的心。这个敬拜跟旧约的敬拜又完全的不一样。旧约的敬拜就在那个会幕里头，到了圣殿建好了以后，就在那个圣殿的里头，规矩非常的多。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是什么？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下，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井边的对话，在约翰福音的4章23节里头，那个妇人对耶稣说，他说我们的敬拜是在这个山上，在撒玛利亚，我们在那个山上，你们倒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你们敬拜的时候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突然把这个敬拜这个字完全提升，从那个时候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是个人跟神之间的，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是我们内在的敬拜，不是我们外在的仪式，是我们内在心中的敬拜。这是旧约跟新约最大的不一样，从外在的形式变成内在，我们内在，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我们再看罗马书的12章的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当然这个侍奉这个字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就是敬拜。我们一般以为所谓侍奉就是做圣工，我们在教会里侍琴，在教会里面领诗歌，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讲道，这是圣工，这是圣工。但是这边讲的是侍奉，是侍奉。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侍奉是圣的，是圣的，不错，是圣工，叫圣工。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在工厂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夫妻的关系，这是不是圣？这个不是圣。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圣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圣的，我们教养儿女是圣的，我们跟人相处是圣的，一切都是圣的。所以突然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是不只是包括在教会里头或者教会事工的工作，我们一切的生活，包括我们24小时我们的睡觉，都是一种侍奉，都是圣。到了新约以后，突然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的敬拜是全人的敬拜，是全时间的敬拜。基本上跟旧约一样，我们受洗旧约的时候是受洗归入摩西，拿到了律法，就是那个义，然后有了会幕就敬拜。同样对我们一样，我们是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因信我们称义， 我们因为知道他是神，我们就敬拜他，用我们的身体。所以说这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保罗说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意思就是我全人完全献在你的面前，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所有的思想，我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你面前，都是一种侍奉，都是一种敬拜，都是一种敬拜。这个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教会的目的。我们回到教会的目的，教会的目的来一般有五个哈，一般有五个。我特别这边参考的主要是从这个国人的这个系统神学来讲。第一个他讲到是第一个的目的就是敬拜，敬拜。敬拜的本身就是实践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教会跟神的关系，跟主的关系。这是敬拜。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我们就敬拜他。教会最重要的是敬拜，所以我们礼拜天的敬拜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 corporate 的敬拜，是我们合在一起，众弟兄在一起，用众弟兄我们一起诗歌，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思想，我们来敬拜他。这个是 corporate， 是一个合在一起的敬拜。这个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个人生活的敬拜，生活的侍奉也是更是一种敬拜。敬拜。第二个，教会的目的是养育，养育。什么叫做养育？我们有孩子都晓得，我们不能够光生不养，光生不养这是很不负责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从初信到门徒，到底做门徒是干什么？做门徒是干什么？大家还记得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宏观是什么？宏观是什么？使万民都能够蒙福，万民借着你能够让世人蒙，让人能够蒙福。同样的，门徒的目的是干什么？门徒是跟随耶稣，所以跟随耶稣做什么？马太福音的28章的19节里面讲，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我们常常在讲，说这是大使命，这就是新约的时候的我们的宏观，我们的个人的宏观，教会的宏观。怎么说呢？万民，我们特别要回到前面这个跟亚伯拉罕讲的啊，亚伯拉罕就讲得很清楚，跟他讲，他是说什么？要他能够这个能够让万民能够因他得福，万民因他得福，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啊，因他得福。门徒的目的是什么？门徒的目的是使万民做耶稣的，使人得福的人，使人得福的人。门徒的目的是跟随耶稣，然后让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能够得到福气。初信到门徒，这是一个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祷告会也好，我们查经也好，都是门徒初信到门徒的一部分。初信到门徒的一部分，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门徒的这个中间一部分就是查经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都很享受啊，都很享受在一起查经。那我就想跟各位来分享一点这个。那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啊，最近重新在看一本，好几年前，好多年前，我们在北堂的读书会里面，我们念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磐石之上》啊，我也想介绍给我们啊曼哈姆的我们读书会的。那将来有机会可以念这本书。这本书是Sinclair Ferguson 他写的。那他有几句话哈，我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我就有点扎心，就想跟各位分享。他说啊，教义性的教导，乃是为了信徒生命的改变和品格的塑造而有。我再念一遍，教义性的教导，乃是为了信徒生命的改变和品格的塑造而有。教义性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我们五礼拜五晚上查经， 或者是如果希望我们有的话，我们的这个主日学，还有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在教导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教义的教导是为了让我们信徒的生命的改变，品格的塑造。但是我们在往往这个不只发生在我们曼海姆，在我们北堂这么快20年里头，这个礼拜五晚上查经，他们最有兴趣的就是，他们都用归纳法查经，观察、解释、应用。最有兴趣的就是解释，从开始就解释为什么，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好像都是念过书的人，我们对我们的脑子很有兴趣，我们的脑子只要满足了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对为什么特别有兴趣？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品格的塑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